七法 Lost Note，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ost Note 聊聊，我是 Lost Note 的 Barry。过去几年呢，我一直在致力把科技跟法律来结合，不过我一直是站在一个资讯公司的立场，就是希望透过科技来服务法律人，为法律人提供服务，但比较少去讨论到说怎么用科技来提供法律服务给一般人，就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所以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刚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他们透过科技去提供法律服务给一般人。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哲律法律事务所的 Dennis 雷浩明律师跟010科技的黄世文问。那两位好。
哎，大家好。
那因为我认识两位蛮久了，对，但是可能观众朋友对两位是比较陌生一点，所以能不能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Dennis，
好，大家好，我是 Dennis， 我是哲律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然后就是之前跟 Barry 认识，是因为之前我有跟 Barry 尝试在做同样的产业嘛，在做判决搜寻的这个产业，所以其实，在开始律师工作的很短的时间内，我就一直觉得，能透过程式吧，或能够其他更有效率的方式去优化律师的工作内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然后这就是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找不同的方法尝试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过程。嗯、对、嗯，然后今天很开心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讨论。
对，谢谢 Dennis。那问本来是工程师嘛，那怎么会误入歧途？
对，其实我本来是法律系的，对啊，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本来是台大法律系，那后来就是大概念到第二年的时候，就觉得法律这个东西好像跟我志趣不合，对。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跳到就是资管啊，然后后来就到资工，然后后来就变成工程师这样子，对。那但其实我对法律科技一直也是蛮感兴趣的，所以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时候，大概是同一个时间，有在做这个判决搜寻的，当作是我一个 side project 来做，
包大人
叫不叫包大人，对。但后来因为看到这个 Lost Note 其实已经做得不错，就想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力量也不够，就那就这个 project 就没有进行下去。但也是因为这样的机会，就有认识到 Barry 啦，所以我觉得也很开心看到 Lost Note 今天这样发展的越来越好。
客气客气。其实问自己在深圳那边应该也是有一个创业题目。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从美国念书回来，应该说后来就先到中国去创业。对，那去年对19年2019年的时候才就是再回到台湾来，然后跟就是算是这个雷浩明律师 Dennis 就我们来合作一起做了一个新的 project 这样子。
嗯嗯嗯，我应该在创业前也有蛮丰富的工作经验，比如说在 LinkedIn 有待过。
对对对对对，是我在 LinkedIn 有当过软体工程师，然后有在就是做一些这个 AI 相关的 research 这样。对，是需要再把我的经历跟那个
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低调，我不喜欢去讲太多那个。
可以讲一下他那时候台大法律的时候，他是那届建中榜首，跟第二名差70分，
真的假的？
对啊，差超远的，榜首中的榜首，
对，这种都几十年前要讲的，对。
你说考上台大法律的联考的榜首，
然后跟第二名差70分，
没有那么多啦。
上次我听到谁讲的？
没有，绝对不可能，没有第二名差70分。
所以你考上台大法律的时候是全国榜首？
不是不是不是，台北市的榜首，台北市
台北市榜首不是全国榜首，
不是全国榜首，全国榜首是一个熊女的。但是熊女她念了财经系，没有念法律系，
她比较，
所以真正
她比较聪明，
选择比较明确。
对，好了，这个
然后结果考上台大法律还不念，就转资管，然后后来去卡内基梅隆，
没有，
后来
去对华盛顿大学念资工。
对，因为我跟你们其实是分开来认识，我是先认识 Dennis， 因为那时候的 Force 有关系，
对，
然后后来包大人关系认识问，
对，
那后来为什么遇到你们？你们两个就已经在合作了，这是怎么开启这段姻缘？那时候你们两个彼此不认识，
对。對，我说一下好了，就是其实我一直都有在这个法律科技的这个领域做各种不同的尝试了。那包大人其实是其中一个尝试嘛，因为我其实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那有一阵子，其实我很想做聊天机器人，法律问题的聊天机器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找了一个，也是一个从法律系 毕业，然后考上律师，然后最后决定跳槽去做工程师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那他现在人在美国，他是就是那个 Dennis 的辅大的学弟这样子，嗯，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先找了他，那他就说，哎，就有一个这个律师，他就是很有趣，然后就是有个学长，就他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们要聊一下这样，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透过他，我就认识到 Dennis， 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那他那边也有，其实也有在想要做这个聊天机器人的project， 那我也有想要做，那我们就看看可以怎么合作。对，嗯，那反正那时候就当做一个 side project 在做了。那当然现在
所以那个聊天机器人 launch 吗？
没有
我们讨论了很多次。其实那时候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有做律师参加这个粉丝页嘛，嗯，然后就其实有蛮多民众来问法律问题的，所以其实有一定的 data 的量，
对对对，
原来就想说透过 data 来做一些分析或分类，看能不能做一个聊天机器人，
是，
但是我们就开始讨论了，我们大概固定每个礼拜会开一次的会吧，然后就讨论就觉得这个 project 不能做，但就聊得很开心，嗯，那我们想别的 project 好了，
对，
就讨论了半天之后才想新的这个project 开始。
那时候不能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聊天机器人它本身就现在的技术就是还不能回答太复杂的问题了，
是，
对啊，那就是其实逻辑稍微复杂一点其实都会答不好这样。那我觉得法律咨询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嗯，它并不是很容易说今天我要买什么东西啊，或是我要吃什么啊，这么简单的就是那种 echo 可以回答的问题，對，
像天气这样子。
对对对 对，嗯，其实它是需要很多的逻辑去堆叠，然后需要就是，而且每个人问的方式又不一样，
嗯，
对，所以我现在也是觉得说，以目前的技术啦，要做一个好的聊天机器人，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嗯，
对对对。后来的话，其实是当然我一方面是那时候就是在大陆有一个合伙人，他说他想要回台湾，然后我就觉得说，欸，的确是很久没有这个回到台湾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跟这个 Dennis， 我们就是在合作，想要开发一个就是线上离婚协议书产生的系统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比较密集的就开始就做了一个线上离婚协议书的产生器这样。
那个有 launch 也没有 launch？
那个有 launch， 对，但是我后来就在这个 launch 的过程当中，当然发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真的会有很多人有就是这个在网络上想要找写离婚协议书的这个需求，或者是甚至他们会想要就是在网络上找这个离婚诉讼的律师的需求。
是，
对。那第二点是我们发现，其实一个纯线上的产生的系统，就是大家要付费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非常低，
嗯，
所以就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后来变成是说合作的形式就比较像是我们成立了一间这个宁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来服务就是这个哲律法律事务所，就是提供他们行销的这个建议啊，然后还有就是帮忙建置一些就是事务所内部用的专案管理系统。
OK， 就等于是说由宁宁科技公司跟哲律合作，
对，
然后由科技公司这边来负责一些包括行销跟管理的部分。
对对对 对，
现在是以这方式在合作。
嗯，
那这个合作的结果其实是蛮惊人的，因为据我所知的数据啦，你们在合作这一年不到的期间内，案件就成长了5倍不止，从每个月收案大概10件到现在大概是50件超过。这个数据是蛮可怕，尤其是在现今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里面。那这样的合作方式跟传统律师事务所他在推广行销推广自己的事务所的有什么样决定性的差异，可以让你有这种成长？
那我先从公司的角度来说看看好了，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在网络行销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专业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那我觉得当然每个产业其实有不同的就是能够 work 的方法这样。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也尝试了很久，然后去怎么样去就是可以就是把那个就是整个网络行销的这个投放的这个成本啊可以降低啊，或者怎么样可以就是 更有效的去做这些网络的推广，这样。那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对，那当然我们可能在就是这个就是整个网站的设计啊，然后还有包含整个用户的流程，因为如果大家有可以到我们的这个85010.tw 这个网站上面去看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透过数据分析的一个这样的预判的系统。嗯，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预判的系统，其实就可以让就是民众去建立一些基本的信任感。所以说，如果今天到他们到之后，如果说来到这个泽律法律事务所去做咨询之前呢，可能他就会先有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信任感在那里。对。
然后从事务所的角度来看啊，其实就很像世文说的，就是其实广告投放，或者是事务所的推广吧，这件事是每个事务所一个很大的问题嘛，他一直都要经营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尝试着经营 Facebook， 然后你花蛮多的时间在写文章啊，跟不同的民众去沟通，回答线上的法律问题这样子的过程。但其实你会发现，你花蛮多时间经营的粉丝页吧，其实我也跟蛮多不同的律师聊过，其实即便你有一定的粉丝的数量，真正进来的成案的案件其实比例不会这么高，因为在线上很多人可能更是为了就是询问吧，他可能不一定是特定的案件在询问，很多也是他的想法在询问，所以其实他不是那么明确的有需求然后来问的，然后他又可能问了很多不一样的管道，可能比较难去聚焦的好好的回复。那我们跟科技公司合作的做法，就是我们也挑了一个比较特定的领域，婚姻在台湾的确是一个蛮大的需求，然后我们就挑了特定的领域，对这个领域做了很多文章的研究、法律问题的研究，然后跟世文他们这边合作去做比较完整的推广，以后这业绩确实是真的成长的是蛮明显的。
嗯，因为之前 Dennis 在粉丝团这边耕耘了蛮久，有两个粉丝团，一个或是有一个那个律师弹吉他，那过去推广这样子跟现在的方式会有什么样不一样？
其实过往在粉丝团的经营吧，不管是律师弹吉他或佛系的，基本上我们很少做广告投放。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蛮相信重点就在内容，只要我们很认真很认真的写这些内容，就可以吸引民众，然后觉得他们在要找法律问题的时候能找到我们，然后就可以有成案的机会。所以其实我们花蛮多时间跟心力在写这些内容的，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就够了。但其实真正讨论过后才发现，就是入口网站这件事啦，其实水很深，它要讨论的东西蛮多的，不单单是文章本身而已，就是它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细节吧，就是到底适合在哪里曝光啊，广告投放可以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效益啊，这后来再跟世文他们合作以后，我们才发现比较好的方法。像之前就算我们花了蛮多心力在经营的，然后蛮多的大媒体也都会转我们的文章的嘛，但其实一个月或一天吧，我们拿一天来看，真正到粉丝页来询问的问题的数量大概在10个左右吧。但像现在我们做了一些投放了以后，那这个一天来咨询我们事务所的问题数量大概都在100多个以上。
主要差别是在转换率还是在触及率？
我觉得当然都有啊，因为就是今天如果你愿意就是付费的话，当然就是一定会有比较高的触及。但当然我觉得触及是就是等于是要花钱的嘛，那今天要怎么样去降低成本，就是要去提高那个转化率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会尝试各种不同的广告啊，或是不同的曝光的方式啊等等的，然后去让我们这个转化率是会去提高的这样。所以其实像我也知道，其实很多律师他们也有试过要投放，但是其实他们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这样。
对，常有人跑来问我，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常有人问说，现在做律师事务所假设要做线上行销，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做行销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一定的答案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看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就是律师嘛？你是做非讼的，还是做诉讼的，还是到底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其实有两个主要的产品，就是一个是做离婚的嘛，
是，
然后另外一个是做这个债务相关的。其实这两者他们的这个投放广告的方式就会有点差别。
OK，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 case by case 来看，就不是说比如说啊，今天就是一定 Facebook 比较好啊，或是一定不 Google
没有没有一套
没有一套的，这没有一定的，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广告的投放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这样，
那你们现在有在经营的平台有哪些 ？Google、Facebook、
跟 Line
对，主要是这三个。IG 跟 YouTube 没有考虑。
我觉得就是 IG 跟 YouTube 的话，就要看这个。就是我觉得就他们就直接来首先第一个是如果你投 Facebook 的话，他就会投 IG 啦，
是是是，
对。但是如果你说以经营粉丝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说也要考量一下你这个粉丝要怎么去最后把它就是转换成实际的业务的这个就是问题。
对，
也许有些人 IG 他的粉丝很多，那但是他不一定能转换成业务。对，当然不一定啊，就是我们目前是没有在经营 IG 跟 YouTube。
哦，对，未来有考虑吗？
我会觉得说，其实不，我们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会觉得现在的这种做法已经很不错。那比如说 YouTube 或 IG 的话，其实是就是也是需要很多时间跟很多心力去经营的，对，所以我就觉得 I G 跟 YouTube 我们暂时是不会考虑，
在资源有限的，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因为我觉得 C P 值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了，因为 YouTube 要拍一个影片，其实
成本
就已经很高了，对啊。
其实我们有跟那个法白聊过，他们 I G 做的蛮好的，
对，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 I G 的人数成长了蛮多的，然后互动率也都一直都蛮好的。但是法白那边有跟我们讨论了，他们觉得 IG 是一个相当不容，就是线上容易经营，然后更多互动，但是很难，就是尤其是像法律这些要讲比较生活要转换的产品的时候，他们觉得反而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入口平台，
因为它是一个图片 base 的，
对，它是一个图片 base 的平台。
而且 IG 的传播率是不是比较差？就你有一个好的 content， 你很难像 Facebook 一样说很多人分享我就可以看到。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应该是说，比如说以图片，如果一个好的图片的话，还是有机会啦。但是毕竟我觉得Facebook 整个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连结性还是比较强一点。
OK，
对啊，是。但我觉得这当然就是 IG 还是一个相对容易经营的地方，这样。只是我觉得好像要就像刚刚讲的，最对于如果一个律师他后面的这个业务逻辑，就是我会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不是这么好。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不会选 IG。
OK， 然后 YouTube 是成本考量。
YouTube 是成本考量。
那 Line 的话，因为 Line 今年还是便宜的，可是明年开始，应该说今年开始可能就会调涨它的这个 push 的定价。
对，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因为我之前在大陆比较长，在中国比较长的时间，那中国当然就是那个微信公众号是就是已经 是一个很主要的沟通。那我觉得其实以 Line at 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它跟就是微信公众号是很接近的，这样。那我觉得其实用 Line at 去推播的效果的确是好的。
是。
那当然，因为毕竟你今天就是，当然你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今天它的 push 的成本可能会提高。但我觉得就算提高了，我认为还是应该要做，因为你今天比如说你 Facebook 你经营粉丝页以后，那个触及率现在真的是低到很可怕，就可能10%、20%，就是你明明有假设你有20,000粉丝、30,000粉丝，但你最后可能只能触及到10%。但是 Line at 的话，其实如果你用 Line at 直接推，那它是直接能够就在直接在 Line 里面可以看到，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效果其实是蛮强的。那像我们自己经营，应该是说我们就是协助这个哲律经营的这个 Line at， 其实就目前有接近就是20,000的粉丝。那每次我们会就是再去这个做唤醒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那个效果其实是蛮好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让就是比如说来咨询的人就是留存下来， 我会觉得其实用 Line Ad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OK，
对，
嗯，那你们有用其他的 Line 的这种广告的吗？
有，嗯，也有，也有。那我会觉得就是也是像我说，就不是说所有的广告在 Line 上面都表现的比较好。就有一些广告可能会在 Facebook 上面表现比较好，那有一些广告可能在 LINE 上面表现比较好。嗯，所以其实这也是的确是很看你的就是素材啊，或者你的这个广告的内容是什么。
对，了解。因为这种行销方式或是这种业务开发的方式，线上的业务开发方式，在初创圈其实有已经有很多很成熟的方法论，比如说 AR 这种概念。嗯，那在律师圈是比较少人会去讨论这个，嗯，做业务推广或线上业务推广，所以等于是说，两位是把这个本来就是应用在这种线上行销的概念，应用在，嗯，律师产业的线上推广。
对，
那你们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体现在我们的在这个协助哲律成长的这个业绩上。嗯，那我会觉得说。的确，我觉得的确是说，就像刚刚 Barry 说的，就其实这是有一套方法论。嗯，就今天做网络产品好了，就是我们就是会有一套方法论，我们就是会看，就是每一层每一层的转化率是多少。
能不能举一个就具体怎么操作一个例子就好了？
比如说今天有多少人到了，比如说我们推广的这一个页面，然后接下来有多少人会点击咨询我们，这中间有一个比例，那这个比例可能就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能比如说调整这个页面的内容，就会影响到他有多少人去点咨询我们的比例，这样。
嗯，那是可能一个 icon 换了一个位置，
对，就有可能，对对对，比如说我今天咨询是放在左下角还是右下角还是正中间等等的，这都有可能会改变。那其实也没有说怎么样怎么样就一定比较好，这个都是通过实验的方式才会知道。
是，
对。那我觉得一般这是比较做以是做产品的思维。
对对对。
就是一般的律师事务所可能他就不会这样去思考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我们在不断的调整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原因。
因为对于律师事务所而言，律师的产品其实他提供的法律服务
是。
但是现在的概念是说，欸，其实对律所而言，它的产品已经不只是法律服务，嗯，包含了前阶段接触到客户的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在提供你的产品。
其实律师这个产业在过往啦，就是大家一直对业务推广这件事有蛮多的限制或者是害怕吧。
对 对, 對，
大家就觉得，律师推广或自己律师去出去推广自己在做的法律服务这件事情本身好像不太对，或好像有点问题，但其实大家都还是用了别的方式在推广。那我们在这次选择用线上的方式，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方式比以前的方式对律师来讲，某一条线是我们就是还是非常遵守律师法嘛，就是我们很严格的去做，就是你有需求的我们才推广给你。其实在线上推广反而比较容易抓到这件事，尤其是透过 Google 搜寻啊或什么来，他的确是他主动找你的这样子的情况。甚至在线上推广跟过往推广，对律师至少我们自己经营来讲，你对业绩的预期你就比较能量化吧，你就知道好现在是最前面的流量出了问题，还是哪个阶段的转化出了问题，还是在现场会议的时候民众可能最近不买单你的现场的说法，你就比较能知道这个整个业务推广的流程到底该优化哪里。但在过往律师产业，就是如果你不是透过这种比较架构比较流程的推广，这个月业绩很好，忽然很多朋友来找了，忽然很多过往的客户介绍了，下个月业绩不好，其实你不太能很明确的去找到改进或优化它的方式。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觉得能有比较大的差别的方向，
就是听起来是用一种比较更科学的方式在做律师的业务行销的概念。
是是。
问这边除了透过科技来帮哲律这边做行销之外，还有没有透过科技来帮律师事务所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是，我觉得就是也是在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帮哲律接触到这么多的案件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律师的案件处理的效率其实也是一个科技可以帮助很多的地方。这样， 那我想像比如说 Lost Note 就是用科技的方式去帮助大家去搜寻这个判决嘛，那这个就的确节省了很多律师的时间。但我们会发现其实律师在工作的内容当中怎么样把资讯去很好的归纳整理，其实这个也是很需要科技的方式在帮忙。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就是跟哲律这边很深入的在合作，就是去开发一个这个专案管理系统，这个案件的管理系统，就是专门就是给哲律的这个案件的管理去使用这样。对，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就是在这个事务所会时常跟这些律师来开会，然后去看这些律师到底怎么样能够去改善他们的效率啊，然后我们的系统可以帮什么样的忙这样。对，那我想也许这个 Dennis 这边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像这个你觉得这个案件管理系统就是怎么样的协助到了这个事务所。
我觉得其实啦，过往一个律师身上大概一个资深有点经验的受雇律师吧，背个40件案子其实就蛮多了。
对，
因为其实你要记得40组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事实、不同的案件情况，其实负担就蛮大的了。
对，
那你要很好的去做规划，或你要能真正就是把案件量再做得更大，其实是不容易的。那过往我们对案件专案管理系统想象，其实我们也是拼凑了，就像抓 Google 啊，抓 Trello 啊，
对对，
抓不同的软体来拼凑一个管理的方式。那这件事在个人的时候问题还没那么大，就是反正我用习惯就好嘛。但是当我们案件量大到一个程度，各个律师需要合作的时候，大家又有不同对不同产品的使用习惯，那个沟通成本就变得很高。那我们的好处是一开始我们推广是单一领域，
对，
所以对这个领域的流程我们就能相对的非常熟悉，那我们就能在建构专案管理系统的时候是为了这个领域去优化很多它细节的流程，什么事发生，接下来会有什么事该带进去，把大家流程规划的比较好一点。这是一段。那当然更多的是其实在律师要很快的了解一个案件的时候，大概从两个面向很快了解一个案件，就是事实的进程，到底在什么时间线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案子的事实经过是什么，这是律师要第一段了解。第二段了解大概就是诉讼或行政事项的进程，什么时候对方来了诉状，我们回了诉状，法院什么时候来了函文，这个的进程。那Win 这边他们就帮我们开发了一个很好的就案件的管理系统，在事实的呈现上跟行政流程的呈现上是非常清楚而且直白的，然后添加或删改都非常的容易。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的律师，因为大家都做同类的案件蛮多的，那其实事实是近的，但是他们很快能看这个系统把案件调出来以后，很快的看这个事实的图形吧，然后看这个行政事件的列表吧，我们就能很快理解这个案子现在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不管开庭或跟当事人沟通，都省掉我们蛮大的时间。
了解、这个系统目前只有给哲律内部使用。
对，目前还是我们在使用，
还在打磨。
未来有机会可以
当然
拿到市场上来。
当然，我们本来的想法就是希望说可以去就是帮助更多的律师去提升效率。对，所以只是我们觉得说现在因为还在这个研发的阶段嘛，那我们是其实是等于是跟哲律比较深度的配合，然后接触他们的这个 feedback， 然后得到他们的 feedback， 我们再就是去改善这个产品这样子。
因为我们自己在推 Lost Note 的时候，会有很多律所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开发案件管理系统。
是，
但是因为我们老实说我们没有在经营律所，所以我们不太确定说那个
是
精确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是听到这个好消息，
好消息，对，希望大家那个保持关注。
对，像美国有间可以有，那就是
对，是
发展的很好。
嗯，
那台湾目前有两间，不过它就是都是 local base 的一个服务。
是，
那目前还没有 SaaS 的管理系统存在。
是啊，我们自己也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协助大家的一个 一个方向了，对啊。那其实我们也会有接下来会把这个产品开放给更多的事务所来使用。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很幸运了，就是我一直觉得要做法律产业的专案管理系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它其实花掉律师非常多的时间。
对对。
但一直以来找外包来做这件事都很困难，因为常常律师自己的需求也是删删改改嘛，我们其实不太知道程式需要怎么做。
对，
然后所以其实一定要工程团队跟律师事务所能有比较长时间细节配合一起开发这个软体，我们觉得才能更符合律师的需求。但是法律产业说实在不是产值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单一事务所不是产值特别高产业，他们真的要聘雇一个很大的工程师团队长期一起开发，其实不太那么容易。那我们刚好是遇到问他自己曾经也念过法律系，对法律科技一直都有兴趣，有这样的工程师来协助我们开发专案管理系统，我们才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做出来的机会的。
了解。我非常期待之后，
希望也可以跟 Lost Note 多合作。
对对对，是我的荣幸这样。那除了就是现在是行销跟管理系统有在做，科技公司有在跟律所做合作。
是。
那关于其他层次或者是其他方面，还有没有科技可以跟法律结合的可能性？问你怎么看？
是。我觉得其实在像比如说上次去这个。Lost Node 办的这个法律科技黑客松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有蛮多很有趣的这个创意这样。那像我们其实也有在跟，就是其实去年那个第一名的那个中兴大学范教授那边带的团队，那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科技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能力其实是已经越来越好。那我们目前在跟他们合作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有在做一个案件预判的这个系统嘛。那我们目前做的话是其实是很多资料我们是需要人工先标注过，
那
标注过以后呢，我们才可以就是去做更深入的分析这样。但是其实要标一个判决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大概就要花一个，就我们之前是请一个律师来标，可能他一个判决要标个二三十分钟这样。所以我们是因为后来也看，
你们是标多少 tag 一个判决？
标很多，
180个 tag。
为什么要标到180？
我们想要把离婚的判决这件事的所有细节找出来，
所有 factor 都找出来。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说，就是我们就有在请他们说，可不可以去帮我们自动的标 tag。
可是我记得他们的 UDIC 那个团队嘛，我记得他们不是只能标的是实地这四种类型。
对，但是因为那是他们没有之前他们没有有人先标过这些东西，他们就没有得训练嘛。那现在我们已经标了大概就是一些了，我们就他可以先给他们去训练看看这样。所以现在是我们就有跟他们就在这边有在合作，就把资料给他们。然后他们去建立模型，然后看看效果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合作也是蛮有兴趣，
okay,
因为我也是
okay,
蛮常有标注的需求的。
对啊，对啊。那看看他们那边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就是一些新的技术都可能会有帮助。那像比如说，其实因为我这边看就是跟这个哲律的律师比较常在就是观察他们的这个工作，我就会发现其实写诉状其实是一个很花时间的事情。对，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就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说做一个更好的诉状的生成的辅助，当然不可能让机器自己去写那个诉状，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
大家都很期待。
对，但是这个说大概可能真的是不可能了，就是10年20年可能都很难。但是我会觉得说，因为在这个整个流程里面，像比如说很多律师可能他是去搜之前的判决，然后去或者说有的时候他就看之前的例稿，然后他可能是会摘录中间的一部分的文字等等的，这样子的流程有没有办法让他更迅速？就是包含我想判决搜寻，现在当然 Lost Note 已经做得不错，但是怎么样可以再辅助他，可以更快的定位到他需要的判决，或是定位到他需要的那一段文字。我觉得这也是可能 Lost Note 这边可以在就是也可以我们大家共同讨论怎么样去再提升律师效率的方法。对，就是其实真的很多啦，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觉得其实法律这个产业我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 传统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有很多新的技术可以来协助法律这个产业的。对，
那刚提到这些这么多应用，有些律师可能就会担心说，那会不会他自己就没有价值了？Dennis， 你有遇过这样的？
我觉得啦，这件事其实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件，就是像不管什么样的技术革新，都会觉得有些人原来在做的是被技术取代了嘛。不管是工业革命、资讯革命，都取代了一些人的工作，但这些人会有更多的时间跟机会投入其他机器更没有办法取代的事情的可能性嘛？所以，身为一个律师，你应该害怕的，就是在我们想起来，就是我们对技术做了比较多的研究或探讨吧。我们也觉得短时间内程式要帮你写状不太可能，
对，
那甚至中长时间程式要去开庭也不太可能了。所以有些事情是程式做不到的，
对，
但有些事情是程式做得到的，比如说资料的查找、资料的分析、资料的管理这件事情。那我们应该学会的就是更知道怎么应用程式去协助你处理那些他做得到的事，而不让自己的工作只停在程式做到的事情那边，然后更多的去打磨或研究自己在程式做不到的事情的那段技能，我觉得是对律师很应该思考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在这个时间点那么的去抗拒程式，因为就是这些东西是迟早都会慢慢的有更有效率的做法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在每个领域里面。
那就两位看未来律师的工作的模式是不是会有可能会改变？他可能会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就是现在律师应该怎么样去准备自己来因应这个改变？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律师的工作其实可以做比较多层次的拆分吧。比如说现在大部分的事务所或大部分律师其实是一个人从头做到尾，
对，
从接案啊，跟当事人沟通啊，然后从写状资料整理，然后开庭，然后到庭的去做言辞辩论，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律师处理。那基本上这样子的做法会让每个律师能处理一个案件的时间其实也没那么多。
对
他当然会对这个案件的内容是熟悉的，但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看起来是可以切分去做处理的。在国外也很多这样的情况嘛，比如说资料收集，
对，
会切分到律师事务所以外的公司做资料收集、资料查找有可能，或者是证据收集这些事情，或者甚至在未来有没有可能书状撰写也是由专门的公司来做，或者是至少在我们事务所里现在的做法，我们就有点像检察官的做法一样，写状的人负责写状，开庭的人负责开庭、
okay.
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专案系统去做他们之间的桥接，让他们之间没有比较大的沟通成本。那如果你专职的一直做写状这件事，我们相信能做得很好。
对，
开庭也是一样啦，
是
大部分的律师可能一年然后一个月开六七个庭是正常的情况嘛，但如果你就是专职开庭，你一个月就开30个庭，我相信你很快，比如说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有别人开庭开很久的经验，你就能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是 是, 是，
对，所以我觉得专业分工可能是科技进来和律师的工作会有的一个比较大变化，
可能未来趋势是往这一块走。
嗯嗯，
对。那刚有提到就是专业分工这一块可以让律所更有效率，这让我想到说，前阵子律师版好像对。你们开发的新的这个服务金贝壳这边有一些维持，就是关于销价竞争这个部分。
嗯，
对。那 Dennis 有没有什么对这个律师同道的批评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法律的服务啦，或我们现在在做法律的服务，一个面向是，我觉得法律服务应该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的，就是每一个民众都有机会使用的。那它当然会有一个价格成本的问题，让很多民众没有办法使用。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民众是比较难去相信法律的。虽然法律规范不常见会对有钱没有钱人做不一样的规范了，但因为真正需要服务的时候，律师又有一个相对的定价在那边，那对民众来讲使用服务的可能性就低了，所以民众都觉得法律是服务有钱人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有什么可能性是让更多的民众在他们能负担的金额的范围内使用法律服务的，但我们一直都不觉得是 就是降低价格这件事必然带来的是律师更长的工时更少的获益，
对，
所以在8500这个服务，我们的思考逻辑就是我们有可能提供相对低的诉讼费用，
对，
但是它的诉讼费用相对低的时候，不可能提供一样的服务内容。比如说你们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小孩，
是，
你们只要做离婚，那律师就这个离婚诉讼收相对低的费用就是合理的嘛，或者是你们虽然离婚有小孩，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财产可以分配，没有要处理剩余财产分配的问题，那律师就少了很多财产分配的功嘛。你其实在法律的服务的就是原来都是整套的处理的这样子的诉讼报价，但你把某些东西拆分了以后，其实你收相对低的费用，其实你也是花相对低的工时，对律师来讲或许并没有比较差的获利。那我们提的相对低的收费的服务标准，其实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内容，它都是这样子拆分过后的法律服务。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尝试思考的法律服务提供的角度，让更多人能只去买他需要的服务，而不是一大包的他可能用不上的服务。
了解，就是让服务变得更有弹性，不会很僵化在这边，然后价格跟服务内容都是很僵化的。
是，
了解了解。那问你这边，我刚听起来是说现在是提供科技服务给哲律法律事务所，但是未来可能不是只有提供给哲律，是这个东西可能是给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可以来使用的，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当时在这个创立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说只想服务一间事务所，就是我们就是其实是希望说可以服务更多的事务所，甚至我们也不会说把我们自己都只局限在台湾。对，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去有很多可以服务的地方，然后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这样。
所以假设我今天自己开一间事务所，然后我虽然会法律专业，但是我有行销的需求，我有科技管理的需求，这些都可以来找0100科技。
没错，我觉得像以我们在去年这一整年跟这个哲律的配合，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行销的部分其实是有一些心得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会其实现在开始有在征求一些其他的合作伙伴，就是把这些这种律师行销的这些合作就是拓展到其他的事务所去。那有关这个案件管理系统的部分，因为的确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当然都希望说我们提供是真的是好的，然后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这个科技的服务，所以案件管理系统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有需要在优化跟调整的地方。那等到这个就是一旦就是调整的比较，我们会觉得说的确真的是能够帮助律师节省更多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个案件管理系统去提供给更多的律师来使用。
了解了解。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那两位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讲的？
其实在哲律法律事务所这边，其实因为最近透过了很多科技的方式或技术，我们在案件处理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尝试，不只是原来做案件的方法然后流程的缩短更有效率，或许也因为流程像我们透过案件管理系统能做记录能做规划，我们也能再去评判针对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应该有什么样不同的诉讼策略的应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在法律领域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尝试跟做法。那为了做到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大的案件量很大的数据就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如果你要去做分析去做规划的话，所以我们也还在持续的去扩展我们的案件量，扩展我们的诉讼的实际处理的案件，那这就会让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律师的需求，那我们也持续的在征才，我们一直很希望有很多更好的律师跟法务人员能加入我们，协助我们参与在这个产业里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这样，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
所以要体验科技跟法律结合的律师事务所就可以加入哲律。
对对对，
不管你是要应征律师也好，实习律师也好，法务也好，都可以参考看看。
是的，是的，请参照下方链接。
好，我会把你们会有征才链接，
对，我会有征才链接。
好，今天非常感谢 Dennis 跟 Wen，
谢谢 Barry，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 Lost Note 所提供。Lost Note 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t Note。